那么诸葛亮早年间啊，其实我们倒很想来听一听诸葛亮早年人生了，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小说当中好像一说诸葛亮都是他这个成年以后，这个三顾茅庐之后怎么样，其实诸葛亮早年间啊还是挺好玩的。
对，首先第一个好玩的问题就是诸葛亮是哪人呢？
对，
诸葛亮啊，君如是南阳卧龙，对不对？
对，
这么看他应该是河南人。
对，
刘禹锡说南阳诸葛龙，西出使人情，也说了诸葛亮是南阳人。诸葛亮自己《出师表》里也说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嗯，
那么诸葛亮是南阳人吗？
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的不是。
那么这诸葛亮传里明确说了诸葛亮是琅琊人。
嗯、对，琅琊是哪儿呢？大家自己猜啊。咱们刚才就说了，诸葛亮八岁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九岁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诸葛亮那会儿少年时代就是学霸了。那么咱们中国产学霸的地方是哪儿？诸葛亮就是哪儿人
啊？
产学霸的是哪儿呢？
我说你，你这么说就引起辩论，哪没学霸、啊？
对对对对对，这话不该说啊，没别的意思。不过我告诉大家，诸葛亮其实是哪儿人？他本来是山东临沂人啊。那么山东临沂古称什么？古称琅琊郡。啊，所以说诸葛亮琅琊郡人，是今天的山东临沂。这是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那么到了六岁的时候啊，诸葛亮随着他的叔父，也是跟着他的叔叔诸葛玄读书识字。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哎，诸葛亮他老爸去哪儿了，怎么不提他呢？
对呀、
啊、诸葛亮啊其实没法提他老爸，为什么？我个人在阅读当中我发现其实诸葛亮的原生家庭多少有一些问题。当然我说到这儿，如果说有三国迷知道这一段之后，我不认同你的意见，我欢迎大家来讨论，真心欢迎啊，因为我们本人也都是三国迷。是这样的，我知道的，诸葛亮的爸爸在早年间实际上就娶这个丧妻，然后又续娶了另外一房。那么他续娶了另外一房之后，当时诸葛亮还有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兄弟就跟着他的叔父诸葛玄去读书识字了。我说到这儿，大伙儿有没有猜到，我们就现咱就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猜一猜这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就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家里这个妈妈过世了，爸爸要娶一房小的，可能这一房小的呢，你说是家庭条件也好，你说是家庭内部原因哈，可能就容不下这个孩子了。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爸爸就说，那这样吧，那就你归你伯伯吧，啊，你跟你伯伯过吧。就是我只是猜测啊，当然欢迎这个大家来评论，如果要炮轰的话，我只能说咱们欢迎讨论啊，不要这个人格炮轰啊。
那要这么说啊，诸葛亮的童年看来很不好的样子，这样难怪他那么小就开始读读梁甫吟了，对吧？
是啊是啊，梁甫吟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哥你来讲啊。
梁甫吟其实我也没看太明白，不过梁甫吟就是现在梁甫吟也说他不一定是诸葛亮写的，作者很有可能已经失传了。梁甫吟本身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呢？那个其实就是说，就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诸葛亮不在那会儿不在山东吗？山东在春秋就是齐国呀，齐国那会儿有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叫晏子，他就特别有智谋，然后呢他们国家有三个特别厉害的那个武士，结果呢这个晏子就想一个计策，就是弄两个桃子，然后呢就说你们来争这个桃子吧，结果呢这三个武士为争这两个桃子先后都死了。其实这应该算一个悲剧吧，不过从那个角度来说呢，他体现了晏子的智谋，就等于他没有不费一刀一枪就把这三个武士就都给制服了。
对，其实一方面是诸葛亮的这个在少年时代就懂得去学习这种智谋，是吧？梁甫吟、春秋、孙子兵法，这是诸葛亮九岁时候读的东西。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不知道大家能否想象什么样的孩子少小的时代要去读这种各种算计的兵书呢？当然我也只是 抛出一个问题啊，我不想再多聊了，我们欢迎大家自己来讨论。那么接下来实际上他六岁跟着他的这个叔父诸葛玄去读书识字，然后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叔父诸葛玄就受了刘表的这个邀请。大伙知道刘表啊，荆州牧刘表啊。其实我说起刘表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大伙不要以为说刘表是个庸才，是吧？三国演义里边一看刘表，哎呦什么玩意儿，人家被这个蔡氏这个控制，是吧？这怎么怎么样，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其实在正史当中，三国刘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诸侯。在当时那个时代，刘表和另外七个人合称叫荆襄八郡。那郡是郡马的郡，是吧？在荆襄这个之地有八位郡品人物，其中第一位就是刘表。当时的这个刘表招贤纳士，在诸葛亮十五岁的时候啊，刘表招他的叔父诸葛玄说，你来我这儿啊，给我当官。然后结果呢，这个诸葛亮就也跟着来了。当时投附刘表之后啊，诸葛亮在学业堂啊就读啊。当时学业堂是荆州地区的一个这个郡国学校啊，在那里去读书。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也就是到了诸葛亮17岁的时候，诸葛玄就去世了。那么到去世了之后，按理说啊，咱们这个知道在这个科举制以前都有一个习惯性的制度叫恩荫制度。什么叫恩荫制度？就是说我的父辈当官了，等我的父辈死了，或者说等我的父辈这个退休了，那么由我来顶替啊，这是叫恩荫制度，这是中国古代。但是让人意想不到是，在诸葛亮17岁的时候，他的叔父诸葛玄死了以后，诸葛亮好像并没有选择这种恩荫方式啊，他选择的是离开刘表。他带着他的弟弟诸葛均啊，诸葛均是这个三国演义当中也提到的，就是第一次诸葛亮不在，是吧，这个他的弟弟诸葛均招待的啊。对，带着他的弟弟诸葛均当时躬耕于南阳隆中啊，隆中是一个村啊，那躬耕于南阳隆中。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诸葛亮啊做到了什么？17岁的少年啊，或者说17岁的青年在做什么？博览群书，交际名流。那么当时荆襄之地的名流有哪些呢？庞德公啊，庞德公大伙不要认为是庞统，大伙不注意，不是啊。庞德公是谁？庞德公是庞统的叔叔。
对，
哎，庞德公是庞统的叔叔。所以当时交际名流，庞德公、司马徽，我说这个人大伙应该听说过吧？是吧？
水镜先生，
对，水镜先生是吧？司马徽，然后还有黄承彦啊，黄承彦是谁？哎，一会儿我说黄承彦是谁，当然三国迷其实已经猜到黄承彦是谁了啊。那么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这三个人是当时诸葛亮的前辈啊，交际这三位恩师导师级别的人物啊，三位前辈。那么平辈当中他交结了四个人啊，有俩人我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另外俩人我知道，柏陵崔州平，另外一个颍川徐元直。
就是徐庶。
对，颍川徐元直就是徐庶，当时给这个刘备最早献策破八门金锁阵的那个能人啊，徐庶啊。这俩人当初是正史当中诸葛亮的好朋友。然后结果到了21岁的时候，诸葛亮就真的成名了啊，这个四年时间诸葛亮真的成名了。那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成名啊，其实也容易也不太容易。两件事情必备。第一，你要宅在家里，真的做到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好好学习各种东西啊，这是第一，当然也仅仅是第一。第二，也不要忘记，要想真正成名，除了自己学东西以外，你更要懂得去交结真正的这些朋友啊，真正是需要交结朋友。两项东西，二者缺一不可，这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多说了。那么实际上在21岁的时候，当时诸葛亮就成名于荆襄九郡。21岁的时候在正史当中啊，我说的是正史，不是小说演义，21岁的时候正史当中，当时就有了卧龙凤雏啊这两个说法。这两个、对，这两个说法是谁给的呢？是庞德公给的，也就是庞统的叔叔给的。当时就说庞德公本人啊，在三国正史当中说特别会识人，特别会看人，他了解天下英雄啊，这个 当年曹操不是和这个刘备说是煮酒论英雄吗？但实际上当时真正品评天下英雄的庞德公啊，首屈一指。就这样的人物当时给了荆襄名秀俩人啊卧龙凤雏，这21岁的时候诸葛亮得此名号。那么接下来啊，转过年来22岁，我可以说诸葛亮的人生就开始开挂了啊。我为什么这么说人生开挂呢？哥你猜一猜，这个时候22岁的诸葛亮他办了一件什么事让他人生开挂？
诸葛亮22岁，
嗯，
22岁哥现在22岁开始大学毕业，
嗯，
找工作。
找工作。
或者考研啊。
啊对没错，我是23岁考的研。
嗯。
那么这个是现代人，但是在古代啊，我不知道大家自己能不能猜一猜啊，22岁的诸葛亮凭什么开挂？21岁他是卧龙先生，22岁凭什么他开挂了呢？我不卖关子了，给大伙说。那么实际上22岁的诸葛亮通过什么人生开挂？通过他人生当中的婚姻啊。
哦
对，
婚姻
没错。关于诸葛亮的婚姻，三国志当中并没有太多记载，
没错，
但是在后人注释三国志正史当中啊，却写了当时诸葛亮的婚姻。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是当时一部书叫《三国志集解》啊。什么是《三国志集解》？就是后人评注《三国志》的，后人的历史评注《三国志》。《三国志集解》《襄阳齐右传》当中是记载了这样的这个事情：22岁诸葛亮的一场婚姻。当时是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啊，要从当时的一个坊间的一个这个传闻说。坊间传闻当时说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叫莫作孔明则父，正得阿成丑女。
莫作孔明则父，正得阿成丑女。
对，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这句话。对，首先说啊，莫作孔明则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啊，小瞧诸葛亮选老婆啊，不要小瞧诸葛亮选老婆。那么诸葛亮选的老婆，选的谁的老婆呢？阿成是谁？是当时襄阳名秀黄承彦啊，黄承彦咱刚才猜到了，说到了对吧？哎，是诸葛亮的老丈人是吧？那么当时诸葛亮得到的是谁？是襄阳名秀黄承彦的那个丑女儿啊，丑女儿。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玩三国游戏的话，可能会听说过一个武将叫黄月英啊，这是传说中诸葛亮妻子的名字是吧？但实际上正史当中啊并没有这个女人到底叫什么，没有，只知道她是襄阳名秀黄承彦的女儿。那么实际上当时这个为什么说这场婚姻让诸葛亮人生开挂了？在三国志集解襄阳齐右传里是这样记载，说什么在襄阳啊，在荆襄九郡，除了刘表本人这个诸侯之外，除了刘家，第二大家是谁呢？就是襄阳蔡家啊，襄阳地区的襄阳蔡家，世家，真正的世家大族，名门望族啊。当然后来这个正史当中出了蔡瑁啊，这个人啊，这也是正史当中的啊。有人说蔡瑁很烂，但实际上大家不要单纯从这个演绎当中去看，
对，这主要是演绎给大家一个印象。
对，那么这个当时啊，襄阳蔡家有两个女儿啊。大女儿当时就嫁给了襄阳名秀黄承彦啊，这是襄阳蔡家大女儿嫁给了襄阳名士黄承彦。小女儿嫁给了谁呢？就嫁给了襄阳领袖刘表。
哦，
哎，可能说到这儿，我们也就大概这个、
这么算的话，怎么着？诸葛亮跟刘表是沾亲戚的，是吧？
对，这就是沾亲戚的关系啊。就这就相当于什么？这一家这个俩女儿是吧？一个嫁给了这个黄承彦，一个嫁了给了这个刘表，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各地之间当然都有习俗啊。我们天津这边说这俩人关系叫一旦挑，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各地的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你们叫什么啊？但是你们能了解这个关系就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啊，这个双方又继续他们的生活，而这个襄阳的这个大女儿黄承彦啊，这个嫁到这个黄承彦这里的时候，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很幸福。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黄承彦跟这个襄阳蔡家的这个大女儿生了一个这个小姑娘叫黄月英。啊，当然这个黄月英是这个演义当中说的，我姑且叫她黄月英吧。啊，那这个黄月英啊是在襄阳地区啊出了名的丑女。啊，我不知道是有人见过了还是怎么着啊，这个据说这人长得丑。怎么个丑法啊，据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啊黄头发啊，你当然你哥今天还挺时髦的是吧，但是那会儿不行啊，那会儿都有那会儿的审美。说这个黄月英黄头发啊，黑皮肤。啊，
这外国人啊。
啊，对对，啊，外国人是吧，你哥今天是吧，我们还能找老外了是吧，但是那个时代不行啊，据说这个黄承彦的这闺女不好是吧，没嫁不出去了。而在这个时候咱们知道诸葛亮17岁的时候就结交这个荆襄九郡的名流，其中他导师级的人物有仨是吧，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位就是黄承彦是吧，跟着他导师级的人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吧，21岁诸葛亮得名卧龙先生。然后这个时候黄承彦本人就有爱才之心了，那么他当时就找到了诸葛亮。他说这样啊，原文当中是这么说的，叫闻君则父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什么意思啊，说这个孔明啊听说你要娶媳妇了是吧，你准备找个对象了是吧，我呢膝下有个姑娘是吧，长得不好看啊，黄头发黑皮肤啊，但是接下来而才堪相配啊，但是论才华跟你水平差不多啊，啊，你愿不愿意？那么当时的这个襄阳七武传当中的记载是，诸葛亮啊忖度了一番啊，自个儿想了一想啊，最后答应了这门亲事。那么这个南宋学者朱熹啊就夸了这个诸葛亮的这个作为啊，说诸葛亮这个做法叫什么呢，说诸葛亮啊自此之后那智虑日益精明，威望日益隆重，说这个诸葛亮啊越来越聪明了啊，威望也越来越高了。但其实啊朱熹的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得看你怎么听啊，得看你怎么想。那么实际上我们也能想象诸葛亮在22岁的时候啊用他自己的人生啊去换取了一份新的这个身份，也就是他婚后的一个身份对吧，从此他和荆襄的世家大族挂上关系啊，挂上什么关系了，换句话说荆襄九郡的领袖刘表诸葛亮得管他喊什么，得管他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得管他喊这个表姨父啊，或者叫姻亲上的姨父啊，得这么喊啊，是这样。22岁的诸葛亮人生开挂。
我觉得就是诸葛亮找这个丑媳妇这个事儿啊，这个虽然就是只说这种三国志里没有正式记载，三国演义里其实也没说。
对。
但是呢就是在民间传说里，哎，诸葛亮有个丑媳妇这个传说可是挺广的。
对。
而且后来还流传出一句俗话，叫家有丑媳是块宝，是这么说的吧？
对，没错
啊。那个，不过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就你说诸葛亮要娶这个黄月英对吧？你说诸葛亮到底是为啥呢？是为了这个身份，还是为了黄月英的这个才干，还是因为肯定不是因为相貌对吧？相貌肯定不是。
对，
到底是为了这个身份呢，还是为这个他这个才干呢？还有就是真爱，是不是？
这个朋友们可以自己猜啊。
对，朋友们可以自己来猜。
其实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几条原因，可能都有。但是如果要是说诸葛亮就是为这个婚事，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好夫人，就说那个我要刘表做我的表姨父，这可能也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诸葛亮找这几个师傅呀，像庖丁公啊黄承彦呀，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当官。就是他们要这样想当官的话，先说什么，说以他们这个才干，其实还是能当个不错的官的。就是我记得，就是就拿庞德公说吧，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这庞德公搞圈跟我说吧，
没事说，
就是那个庞德公不是那个特别有名吧，也是诸葛亮的老师，刘表就很看重他呀，就是请庞德公，就跟刘备请诸葛亮一样，也差不多是三顾茅庐去找庞德公了。但是呢，庞德公就是不出山，就是不当官，最后呢隐居在鹿门山，成了隐士的楷模了。就是说也许诸葛亮受到就是这些人的影响还真挺大的，就是他在出师表里写什么，就是口传经营之乱世，不足闻达于诸侯，也许还真是这么说，还真是干的实话。
其实关于诸葛亮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啊，我也只想说说我的看法。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留言说说你们的想法，我们只是从两位男士的角度去说。
哎，对，
如果我说啊，站在我的角度上，当时去推测诸葛亮，其实刚才我哥说的这几种原因啊，都有，我觉得都有，但是其中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当中啊，寻求他的这种高贵身份，我觉得这种因素其实是最小的。我为什么这么说？诸葛亮要真的是一个愿意去当官的人的话，他早在17岁啊，这个他叔父诸葛玄这个去世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恩荫制度接这个他叔父的班，这是没问题的。
就
是
当
不
了大官，也可能当个小官。
对，没问题。但是诸葛亮却不屑于去当这官，他自己走了，对吧？另外再说，他这个和黄元英这个婚配以后，和黄元英婚配以后，他可以说是这个傍上了，当然这词说的难听啊，他就是傍上了一个这个名门望族，是吧？一个傍上了这个襄阳蔡家啊，另外一个他可以管刘表叫表姨父了。那他傍上这个表姨父之后，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仍然是继续躬耕于南阳，人家没有出世啊，对吧？所以这些因素当中，我觉得说看重他的这种身份的可能性，我觉得不高啊，可能更多的是看中了这个人的才华。而且说到这啊，聊完了正史，我再稍微聊一点野史小说当中的。那么其实这个后世啊，欢迎大家自己去看一遍，欢迎大家自己去品评。其实后世小说当中，也许是有人为了弥补诸葛亮的这个缺憾，也做了当时一个补写。说什么呢？说另外一种说法，说其实黄月英她的真实样貌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人，只不过这个美女她的这个美的样子并不符合当时大众的这种审美啊，觉得她可能长得真的挺漂亮，但是可能并不像大众说那什么肤白无瑕呀，什么面如冠玉啊，就可能不符合这个。但是呢，这个黄月英很聪明啊，对外就让他的这个老爸啊，就对外都说是吧，家有丑女啊，就说我这是也是个丑闺女啊，故意让他老爸对外说。那么他想要什么？他就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啊是不介意我的长相啊，这是当时这个小说当中啊，说有没有人不介意我的长相？毕竟假如再说我长得漂亮是吧，然后我还你娶了我还能跟襄阳蔡家有关系，那就坏了是吧？那我的追求者有这得多少人呢？所以当时黄月英据说是设了一个这个小计谋啊，结果没想到诸葛亮就是那个什么都不介意你的人。然后据说等到这个新婚之期的时候啊，这个挑起红盖头啊，给诸葛亮自己都惊艳到了。当然这个也是后人的一个小说附会啊，我们姑且啊说到哪里咱们就停到哪里。